您好，您上个礼拜过得开心吗？不晓得您上礼拜有没有时间收看棒球比赛？中华队 Team Taiwan 在这次经典赛资格赛首战，因为原定的王牌投手身体不适，以5-12悬殊的比数输给西班牙，然后在第三战又以0-6被尼加拉瓜队完封。所以2月25日对西班牙的比赛，成为决定是否能够参加明年经典赛的最关键比赛。当天，我们也特别到台北大巨蛋球场现场去帮中华队加油。在大巨蛋球场场内爆满，以及无数的人透过转播的加油打气。大家声嘶力竭，遇到关键时刻，全场都站起来，屏气凝神，每一球都牵动着大家的心跳，既紧张又扣人心弦。最后，Team Taiwan 终于发挥原本该有的实力，抢下胜利。中华队确定取得明年3月参加棒球经典赛的资格。很多人都说啊，这是他这一辈子看过最精彩的一场棒球赛。在现场坐在我们后面的爸爸，带着读小学的儿子一起来观赛，也看到很多年轻的上班族在开赛后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拎着便当冲进来观赛，让人看到棒球精神在台湾的传承。比赛结束时，虽然大家的声音都哑了，但是内心却都是振奋的、火热的。这场比赛何尝不也是我们真实人生的写照？不管是观众，不管是球员，每个人从赛前满满的自信，到经历挫折后的开始担心、害怕，被可能的失败恐惧感所笼罩。不晓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您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例如，要去面对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大挑战，想躲也躲不了，想逃又逃不掉，或是时不时的想起对某件事情的恐惧，这让我想起以前曾经读过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话。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我们会跟我们的家人、朋友或子女讲一辈子，讲述自己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克服挑战的整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害怕、躲避，我们会想一辈子。想着当初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而心里后悔不已。梵谷 （Vincent Van Gogh） 是后印象派的大师，但是他却对自己的艺术天分缺乏足够的自信，也因着外界的冷漠而让他陷入内心的极度不安，最后精神崩溃而自杀。但是，梵谷在短短的10年创作期间，却完成了惊人的大约2100件作品。他在生前竟然只卖出一幅作品。其实，他可能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后来会被视为稀世珍宝，而被高价抢购、争相收藏。大家知道梵谷的作品的价格吗？去年5月16号，他1886年所创作的作品《草地与蝴蝶》（Grass and Butterflies） 以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成交价高达美金3320万，折合新台币约10.8亿元，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感叹。梵谷身怀如此惊人的艺术天分，却因为缺乏自信而让自己陷入了恐惧的无底的深渊，最后草率地了结自己的生命。大家好，我是菲利普。 如果您也跟我一样，想要了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与天赋所在，带着信心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把每一个挑战当作是提升自己的机会，活出自信喜乐的生命。那么在这一集的 Podcast 当中，可能可以提供给您一些不错的方法哦。在《神经的可塑性》这本好书当中提到，我们的一生被赋予的独特的礼物，而这些独特的礼物被编码到 DNA，我们的独特基因当中。每个人内在的世界的大脑图谱是独特的，而且无法被复制的。这意味着，无论别人怎样努力，也都不可能变成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要发现自己的天赋，使用这些礼物，用这些礼物来创造一个关于我们的美好的故事。不晓得大家在过去或现在，是否曾经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或者是否已经在恐惧中、忧虑愁烦中奔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啊，自信跟忧虑、恐惧在心理层面像天平的两端。当自信增加时，忧虑、恐惧往往会减弱。反之，当忧虑、恐惧占主导的时候，自信通常会受到压抑。然而，自信跟忧虑、恐惧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即使自信的人，也可能同时感受到忧虑，感受到恐惧。就像张忠谋先生当年在创办台积电的时候，面对半导体产业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的挑战、资金的压力等等，张忠谋先生可能也曾经经历到忧虑跟恐惧，但是因着他卓越的领导与管理能力、创新的商业模式、洞察技术先机、掌握时代脉动、建立专业的企业文化，所以呢，才能够成就今天的台积电。在2月25日台湾对西班牙的比赛当中，身为观众的我们都已经紧张得快受不了了。但是呢，我们的投手群面对如此排山倒海的压力，居然还能够投出11次三振。诶，为什么他们做得到呢？因为再怎么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在比赛时也会紧张啊，但他们借着自信，让他们能够管理这种恐惧，并转化为动力。其中有一个好方法是之前我们在 Podcast 第10集中介绍过的，飞鱼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 所曾经使用的方法，就是操练视觉化的想象 （practice visualization）。他在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仔细的在脑海中模拟整个比赛的过程，从起跳、划水动作到触壁的瞬间，他都会继续迷的想象。这种预演让他对比赛能够更加的熟悉，减少了比赛时的紧张感。而在奥运赛场上屡创佳绩，他总共获得了28面奥运的奖牌。在操练视觉化想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激活与实际执行动作相同的大脑区域，这意味着透过不断的想象，我们的大脑会建立更强的神经连结，让我们在实际执行时更加的熟练。视觉化想象是一种自我暗示的方式。当我们不断的向自己暗示“我能做得到，我能做得到”，就会大幅增加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在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相信自己，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重要的计划，而且在我们未来执行类似的计划的时候，忧虑恐惧就会大幅的降低。但如果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 恐惧可能就会被放大，让我们紧张到说不出话来。而在大脑运作的机制上，自信能够抑制负责恐惧的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活跃，而恐惧呢，则可能削弱负责理性决策和自信的前额叶皮质的功能。另外，我们要了解，自信其实并不是去消除恐惧，而是有能力与恐惧并存，并采取行动。自信是一种威力强大的能力，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应对生活，而我们可以透过自我信赖来学习信心。什么是自我信赖？自我信赖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建立个人担当，并信守对自己所做的承诺。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决心跟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个人的成长、成功和整体心理的幸福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是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她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1911年。又再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虽然居里夫人在男性主导的科学界中屡屡受到挫折跟阻碍，她必须面对资金的短缺，也必须面对性别的歧视。但是啊，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智。这种自信呢，驱使她突破障碍，对自己的研究能力充满信心。他坚持研究放射性物质，最终他发现了雷和波，成为科学史上的巨人。如果没有居里夫人的发现，癌症的放射线治疗，还有 X 光机的应用，可能也会推迟数十年。居里夫人的研究发现也因此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可见，自信心对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是如此的庞大。那究竟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信呢？我们整理出了以下的4D 原则，4D 原则来助力自信人生更给力。第一点，坚定履行自我的承诺。当我们对自己有所承诺，又愿意信守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强我们的自我信赖。这可以是完成代办事项清单上的一个任务，又或是在我们说要上健身房的时候就说到做到。神经的可塑性作者建议我们要先对自己坚定地履行以下几个简单，但是却对我们很重要的承诺。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做运动，哪怕只是做做伸展操，或是出去遛狗，每天抽点时间活动一下身体。运动的强度呢，可以因人而异。第二，晚上9点关掉手机。第三，每天要睡8个小时。第四，每天思考，操练前面所提到的视觉化想象。即使只做1分钟也好。第五，尽可能减少使用社群媒体，把我们的心灵重新聚焦，避免自我打扰。第六，不要早上一起床就看手机。第二个原则是设定符合实际的目标，这表示啊，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必须是切合实际、可实现的。我们需要忠于自己，把目标和承诺设定得跟我们的价值观一致。例如，我们有些目标可能不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而是为了跟别人比较，或是看别人设定也跟着设定的。又或者，我们设定的目标太难实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无可避免以失败告终。第三个原则是， 专注提升自我的改善。记住啊，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就会获得学习的机会。因此啊，不要对失败耿耿于怀，而应该把焦点放在如何改善自我。即使是小小的成就，也要加以庆祝。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喜欢专注在负面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庆祝我们的胜利。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改变我们的叙事，看到自己的优点，这将会增强我们的自我信赖，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有成功的能力。第四个原则，请听内心微妙的声音，注意你的想法跟感受，相信你的直觉，请听你的直觉，并据此采取行动，将增强你的自我信赖。腾出时间来思考，做伸展运动，散步，或进行任何能够让你脱离外部世界的活动。记住，创造心灵的休息非常的重要。自我信赖和相信你的直觉，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概念。相信你的直觉需要以自我信赖为基础。如果你能够信赖自己，就可以使用大脑储存的过去经验作为讯号。当你依靠直觉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你正在感觉的事情是以前就经历过的，所以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例如啊，如果你正处于一段新的情感关系中，而对方开始流露出一些危险的讯号，你的直觉会告诉你，有些事情不对劲哦，因为你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的内心深处知道要提高警戒，尽管你的有意识的大脑会试图把危险的讯号合理化，并且找理由来忽略这些直觉，让你不愿意去面对事实。你的直觉是你的潜意识心灵在没有意识察觉参与下所做出的决定的结果。研究显示啊，即使我们没有意识的在做思考，仍然可以做出决定。因为呢，我们的潜意识大脑是一个由相互交织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它们不断的相互沟通。这些想法不会一直出现，因为你的意识大脑能够装载东西的能力有限。当你信赖自己，你就更有可能信赖直觉向你发送的讯号。这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因为当你信赖自己的直觉，并且看到他们的正面结果的时候，他会透过表明你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声音在对你说话，来增强你的自我信赖。学会信赖你与生俱来的直觉，意味着你开始过着头脑和心合一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面，一句内在的指南针引导着你穿越存在的迷宫，你的直觉带着你走过顺风顺水时的平坦大道，也会带着你穿越困难时期的死硬幽谷。要信赖你内心所说的，并让你的头脑补充这种智慧，在这种美好的合作中，你将找到追寻梦想的勇气，克服挑战的韧性和创造自我的灵感。建立自我信赖意味着有一些没有商量余地的事情要去做。这表示啊，我们做事是凭着惯例，凭着习惯，不管有没有动力都要去做。因为动力是暂时的。当我们了解到每个人的动力都会有消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会重视持之以恒，好让某些行为根深蒂固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动力只能让我们走一段路，然后呢，我们就需要依靠纪律跟习惯来继续地往前走下去。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哇，非常振奋？ 原来啊，我只要照着这样子的方法，就能够重建我对自己的自信跟自我信赖。另外，当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感到内心有忧虑、愁烦、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朗朗上口，以便随时提醒自己应用，我们整理了一个顺口溜，叫做“真假不掺，真假不掺杂”。好，分解难关，思维转弯，随遇而安。好，什么叫做？真假不掺。当我们感受到忧虑、愁烦、恐惧的时候呢，问自己：“我现在正在想什么？我想的事情是真的吗？有任何证据存在吗？”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自动化产生的负面思维的循环。研究显示啊。当我们练习正向思考呢，就可以降低负责恐惧反应的大脑杏仁核的活跃度。第二个，分解难关，花5到10分钟写下你的忧虑、愁烦、恐惧，然后呢，分析它们是不是合理，把引起忧虑的大问题拆解成小步骤。然后逐一的解决，譬如如果你害怕社交，你可以先从和朋友聊天开始，然后呢，再慢慢的试着参加一些小型的聚会。第三，思维转弯，就是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把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改成如果我试了，我能够学到什么。改变思维模式能够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就像我自己本来因为担心中华队要输球，而不太愿意去看2月25号那场对西班牙的重要比赛，但后来呢，我就应用这个原则改成思考，没关系，输赢不是那么重要，就算输了，一定也可以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所以啊，克服了担心又输球的恐惧，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比赛的整个过程。第四点，随遇而安，告诉自己，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可以尽力的来应对。这样子能够减轻因为试图预测未来而产生的精神负担。哦，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 podcast 的尾声了，不晓得您听了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记得自己找时间操练一下以上提升自信的4D 原则，来助力自信人生更给力，以及可以帮助你降低忧虑恐惧的真假不掺、分解难关、思维转弯、随遇而安。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您订阅并分享给可能也有需要的人。祝您从今天开始，更加的留意看见自己的独特跟天赋所在，带着信心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把每一个挑战当作是提升自己的机会，活出自信喜乐的生命。祝您平安喜乐。再见喽。